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最近这个新疆问题啊被炒翻了天，是因为这个国际的压力太大了，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啊，他只能够把这个事情给爆出来，然后呢进行一个反击。就是说，新疆本身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啊，很多地方都是敏感词啊，你只要提到新疆、维吾尔人啊这些内容，很多都是被屏蔽的，你只能够看到是官方的说法，对啊，新华社的报道啊，你不能随便的在网上去讲新疆的问题啊，新疆的事情啊，新疆发生了什么，你在新疆的感受啊，只要不是正面的啊，只要不是政府认可的，都是被删除的，甚至是有些敏感词出来都会是被删除的。所以说，你讲到新疆，可能得用这个 XJ 啊，得用这个简写啊、拼音啊，或者是这个错别字来替代，来避过这个网络的审查。啊，但是由于这个国际的这个舆论压力太大了啊，他瞒不住了，瞒不住怎么办呢？就开放了。但是开放的同时，他要铺天盖地的把所有开放的内容都是用这个官方的叙事来填补。啊，你还是不能够自己发言，但是至少关于新疆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啊。很多事情，当然呢，这看得到的都是大外宣，都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自说自话。即使是很多中国人知道了西方世界啊在批评中国，那么也看的都是那些二手的，都是经过中国的官方媒体重新的翻译筛选啊，然后告诉你的啊，他就断章取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事也还是好事，就是至少让大家都了解新疆是受到了质疑啊。不管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至少中国人现在大多数啊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在国际上被质疑了。即使他们相信说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他们也知道了是被质疑这个事儿，知道新疆被质疑本身啊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个突破啊，因为否则的话大家都不知道新疆是有这些事情被质疑，在这个开放了一某种程度的这个舆论的空间之后啊，那么中国就必须要大量的这种宣传啊、洗脑、说教来抵抗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最近呢，他又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之前推出了一个歌舞片啊，这个歌舞片叫做《歌声的翅膀》，3月28号在中国上映了。这个电影呢是要展示新疆的壮美山河、民俗风情啊，其中讲到了3个不同民族的新疆的年轻音乐人组乐队，然后参加歌舞比赛。可以说这个歌舞片啊是他的这个大外宣的其中一部分啊，通过歌舞片的形式能够让大家了解新疆人民生活的多么的幸福。而由于它本身它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啊这样的一个宣传，所以说可以想见啊，这个片也是个烂片啊，不看也罢。但是你以为啊，这个烂片就完了吗？还没有，还有更恶心的在后边。就在这几天，中国政府正式推出了一个叫做"新疆是一个好地方"的一个宣传片。如果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政治宣传，我很难用语言来给你形容。但是如果你看了这部宣传片，你就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政治宣传了啊！这是特别特别典型的，我真的找不到更像政治宣传的政治宣传片了啊，就是他拍的是非常非常的官方，而且它里边讲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官方的语言，用英文讲出来，告诉西方人啊，说我们新疆啊多么好啊，没有发生什么这个种族灭绝的事件啊，新疆人都生活得很幸福，新疆的民俗、新疆的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等等等等啊，他用英文来解说，但是解说的内容一看这个写作的人，就是共产党的这种党八股，用英文讲出了这个党八股，难道就不是党八股了吗？啊，所以说我看到这个，当然他解说用非常，我觉得有点用力过猛的啊，这个英文的口音，标准的美语来这个讲这段话，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中国人在讲，故意模仿特别纯正的美语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懂行的人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它里边讲到什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啊，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啊，各族人民啊安居乐业等等等等，然后讲中国政府啊始终高度重视这个地区的发展，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完全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这个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给自己洗白，它完全是用英文的解说，然后在全世界各国的中国领事馆、大使馆进行播放。邀请当地的媒体来参加，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中央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在 YouTube 上线也有人上传了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吃饭的时候看，容易吐。然后他还在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上也放了这个纪录片，在全世界各国的中国大使馆放映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这些外国媒体如何的报道啊，就很明显的知道你是来给我们洗脑的，你是来搞政治宣传的。相信你个鬼，澳大利亚人的一个社论啊，就讲到他们去了这个在墨尔本的中国大使馆去看这个播放啊，说这个可信度啊基本上是为零的，就感觉这个外国媒体去那儿就看笑话一样啊，因为知道你这是搞政治宣传。然后英国的 Daily Mail 他也讲到说，这个中国大使馆说他是 Bizarre Press Conference 啊，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新闻发布会。澳大利亚的 ABC 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啊，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团体啊非常的愤怒，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居然允许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宣传的行为。所以说从电影啊到纪录片，然后到各个国家大使馆来循环放映。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在日内瓦也向在这个日内瓦的所有的国际机构啊，这些全世界的驻日内瓦的这些大使们啊，这些官员们、外交官们，播放这个六分钟的《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 is a wonderful land》啊，这个宣传片。新华网说，20位大使在内的50多个国家驻日内瓦外交官、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官员、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专家等嘉宾，通过视频云游新疆，感受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然后我就想了说，哦，有50多个外交官啊，都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使馆或者中国的这个机构去看这个六分钟的纪录片。我说他们真的是闲得很啊，真的是有时间。然后我们再继续的看这篇文章，就恍然大悟了。他提到了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啊，做出了非常正面的反馈。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他说：老挝、古巴、朝鲜、俄罗斯、白俄罗斯、津巴布韦、巴基斯坦、伊朗、厄立特里亚等国使节发言，感谢中方举办此次宣介会，由各行各业人士介绍亲身经历，并播放精彩视频短片。然后讲到了说，新疆各方面发展情况和普通人的生活啊，令人大开眼界，对日内瓦外交界全面掌握了解新疆真实情况很大帮助。这时候你才明白，哦，去的是什么国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再念一遍啊：老挝、古巴、朝鲜、俄罗斯、白俄罗斯、津巴布韦、巴基斯坦，还有一个完全没听说过名字的厄立特里亚啊，这个国家啊，把这种小国，小的不能再小的小芝麻小国啊，把它都在放在这个新华网的这篇报道里边，特意提出来，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人看啊，实在是没有什么正经国家愿意去参加这个宣介会啊，欧美国家所有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去的啊，都是这些，连新加坡都没有去，对不对？看看都是什么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整个日内瓦的外交界啊，被这个所谓的新疆的这个宣介会了解了新疆的真实情况，全世界的主流国家都没有去的。但是呢，他要宣传出来啊，50多个国家的这个外交官都来了啊，好像是多么重视的，好像是中国的这个形象很好啊，大家都支持中国似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么除了这几个大外宣的动作以外啊，它还是一个组合拳啊，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政治任务啊，一定是中宣部、统战部他们联合各个部门一起来进行的一个关于新疆的，可以说是一个洗白的计划啊，洗白活动，其中就包括他在英文的这些社交媒体上面买大量的广告。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 Facebook 的这个脸书的职员内部就讨论中国在脸书做的这些关于新疆的广告啊，说新疆人啊多么 happy， 生活多么的快乐啊，让这些在脸书工作的这些员工都觉得非常不安，似乎是此意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啊，就像是纳粹德国在纽约时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都非常的幸福啊，他们抓的只是那些少数的恐怖主义分子而已。这个纳粹党的习主席没有今天我们共产党的习主席更聪明啊，更善于利用国际舞台啊，善于利用大外宣。那个时候可能德国的军事实力啊、经济实力啊更强，所以他在大外宣方面啊投入的没那么多啊。但是在这个中国不一样啊，中国在大外宣方面啊投入的很多啊，包括把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广场上的广告都买下来了，对不对？但是这种洗白工作啊，实际上我觉得是这些钱都是打水漂的，事实就是事实 这么多人现身说法，他们的家人就是失踪了，这么多的报告，这么多的证据展示在我们面前，你再怎么说没这么回事，再怎么洗白都没有用的，你只能是说在国内给在墙内的中国人给他们洗脑他们会真的相信新疆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一些海外的华人由于他们个人的爱国情感以及他们的本身的这个私利可能跟大使馆有关系，这些华人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理由相信新疆是清白的，但是绝大多数人或者是整个全世界的主流社会基本上都清楚都看得到新疆发生什么，同样的也看得到香港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大外宣的工作真正的受益者应该就是那些负责大外宣工作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国政府那边从共产党那边获得大量的经费宣传经费比如说他可以说我在纽约时报上买了一版广告那么这个广告5万块钱实际上可能只有3万打了个折，他就报5万，他可以再赚2万，对不对？然后他还有政绩可以说我这个帮中国政府帮我们祖国做了哪些工作就是他们可以升官可以发财所以说这些大外宣宣传工作实际上就是让这些人有些好处，他不仅不能洗白而且还容易出现高级黑。我就看到一个报道特别有意思，是观察者网的，他说是3月底到4月初有20多个国家的这个驻华使节参加了这个新疆的一个活动就是去新疆访问，并且参加了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一个交流会。后来这个凤凰卫视，就是我们之前曝光过的这个党媒，他呢也是采访了这些驻华大使我说这些驻华大使都是三流国家的欠发达国家的，这些有这种攀中国的这种政治需要的这些国家这些大使没有什么主流国家放心。那么这些国家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然后就是吹一下，其中这个伊朗驻华大使说了一句话把我们惊到了。他说什么？他说在新疆即使是穷人也比在美国的亚裔生活的好得多。看到这句话我就有点傻了就是觉得你这个吹中国吹的实在是有点用力过猛了用力过猛到真的是违背常识了。已经正常人去过美国的人，在美国生过的人，或者是了解新疆的基本情况，不用学了解新疆，了解中国大陆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就知道新疆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排行不管是人均收入也好或者人均 GDP 也好都是排后面的，对不对也是贫富差距也是极大的一个地方。你告诉我这地方的穷人比在美国的亚裔生活的还好。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数据，在美国的亚裔的收入的中位数是年收入7万美元，合人民币每年是45万人民币这是在美国的亚裔的收入的中位数。请问新疆怎么比？新疆的人民不管是城镇的还是农村的，他们收入有多少？对，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什么样子的状态他们是不是像美国的这个年入7万？那如果年入7万美元的话，基本上有车有房，对吧？有多少新疆的普通的老百姓他讲的还是穷人那请问新疆的穷人是不是都有车都有房都可以住花园洋房，都可以开小汽车？更不要说新疆的教育水平，新疆的这个医疗水平跟美国那不是一个档次，对不对？所以他为了吹嘘中国为了拍中国政府的马屁，用力过猛，导致了说这种话没有正常人会相信他觉得开玩笑觉得是违背基本的常识了。所以说这算不算高级黑呢？我就觉得有点高级黑的感觉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今天中国政府这个大外宣的做法，不管是歌舞片然后这个纪录片来这个展示新疆人的幸福生活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歌舞片不用说了那就是个电影假的。然后呢这个纪录片所谓的展示真实的纪录片也都是不同的几个特写镜头全部拼凑在一起，就证明新疆没有种族灭绝，就证明新疆人没有受到压迫。你只是挑出那些好东西来拼在一起而且好东西很多都是演员演出来的。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日本人在这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日本的媒体也可以讲说找出几个中国人来说日本的统治之下我们非常的国泰民安比过去国民党统治比中国人统治好多日本皇军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找出这样的中国人来在日本媒体上讲讲话很难吗？但是请问这就可以否认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吗？ 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正常的思维的啊，受过基本的啊中小学教育的人啊，都应该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中国人故意的去忽略这一点？最基本的逻辑也不讲了，最基本的常识也不讲了啊，就一味的相信中国政府这个不许别人说任何其他的观点的啊，只许发表一言堂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说法，为什么你就这么相信呢？如果有人当我面啊，这个听到了我讲的这些道理，他认为是他认可的啊，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新疆没事儿，新疆没有这些问题啊，那我就认为这个人的人品是有问题的，而且诚信有问题啊，可以睁眼说瞎话。这种人啊，你跟他做朋友，我觉得都不合适。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